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卖猪仔，中共输出邪恶。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讲下呢个柬埔寨啊，或者系东南亚呢一轮嘅卖猪仔嘅事件吓。咁啊，讲起卖猪仔嘅话咧，其实咧都讲轻咗噶啦，因为其实嗰个手法咧、嗰个做法同埋呢个结果咧系非常之得人惊嘅，亦都非常之恐怖嘅。咁啊，呢个过程点解会系而家爆出嚟咧，而且系影响咗咁大咧？咁啊，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下。
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对这件事是很关心，同埋咧睇咗好多嘅报道。不过咧，我哋作为评论节目嚟讲，我哋都系想好简单嘅介绍一下，点解会有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同埋点解系会有呢件事，即系之后我哋会评论点解有呢件事发生。咁啊，柬埔寨喺2017年就成立咗呢个叫西港特区啦，咁佢就要搞啲赌博业。咁一搞赌博业咧，就吸引咗好多嘅大陆嘅投资客。咁喺嗰度咧就黃賭毒就一齊嚟噶啦，就酒店啊、賭場啊、好多嘅娛樂設施啊咁樣。啊，當然就好多大陸遊客嗰時仲未係有疫情啦，好多大陸嘅遊客咧就去嗰度。咁啊，短短幾年咧就這個西港咧就發展到咧就係、是、酒店周圍都係。如果大家係睇相咧，就會發覺嗰個地方咧已經有係似澳門噶啦。咁就因為呢個賭博嘅產業咧，就係好好賺嘅。咁啊，柬埔寨就攞到好多税收啦。咁仲有好多就係、是、你知道啦，呢個賭博本身就係、是、一個點講啊，亦正亦邪嘅嘢，睇你點睇嘅啫。佢中國人去到嗰度就亦都有好多嘅手法啦，包括俾好多當地官員嘅即係賄賂嘅錢。咁所以大家都好開心嘅。好多嘅詐騙集團咧，本來咧就亦都喺當地運作緊嘅，但發覺原來賭博呢個產業咧賺嘅錢仲多，而且咧就真係嗰個刑責咧就冇咁、那個風險冇咁大，所以都大家都一窩蜂就去搞呢個網絡賭博。咁就係因為咁成功，所以就中共就察覺到呢個問題啦。因為每一日都有數千萬嘅人民幣咧，就係經過呢啲線上嘅賭博咧，就流向咗呢個柬埔寨。咁啊，習近平就知道呢件事都唔掂噶啦。你咁樣嗰啲中國嘅錢咁樣流入柬埔寨，唔係一個正路嚟噶嚇。咁所以佢就同即係呢個洪森啦，柬埔寨嘅總理洪森就講好，就要斷絕呢個網絡呢個賭博。
哇！習總都幾犀利下噶喎，話停一停，佢究竟用咗啲咩方法呀？
即係習近平用嘅方法，就逼呢啲中國嘅罪犯咧，全部翻去中國境內。佢用嘅方式係好絕嘅，就話你唔翻嚟咧，就註銷你嘅户籍。咁另外咧，就話我亦都會罰你嘅親屬，所謂嘅連坐嘅呢個咁樣嘅措施啦。咁居然咧就係、是、喺境外咧，就係、是、所謂佢哋叫勸返啊，其實就逼咗23萬參加賭博事業嘅中國人咧翻去中國。23萬喎、哦！我睇到呢個數字嘅時候，我都話：哇，乜真係咁多罪犯啊！佢哋未必係罪犯嘅，但係問題都係係好灰色噶啦。你唔知佢究竟做咩，但係中共話佢哋係罪犯嚟嘅，涉詐人員嚇。咁呢班23萬走咗之後，就柬埔寨嘅賭博業就馬上就幾乎崩潰咁滯啦。咁就好多人就話：而家好啦，賭博業又冇得玩啦。咁我哋就重新就係要去搞詐騙啦。咁因為亦都好多大陸人翻咗中國，咁就好多地方咧係缺人，詐騙集團都唔夠人手用，咁所以咧就會向台灣、香港、澳門，甚至係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呢啲地方咧就落手。咁喺呢段時間咧，亦都因為2020年嘅情況啦，即係嗰個疫情啦，好多人都失業，特別係即係可能自己本身已經係喺賭博業啊，或者其他嘅 風月場所工作嘅人，佢哋都係失業嘅，係咁喺重金之下，佢哋好多人就去，呢個就係呢啲就係豬仔啦。
如果咁，净系去嗰度揾份嘢做咧，仲系小事吓。但系而家传出嚟咧，系非常之恐怖哦。
咁今次呢個事件點解話咁駭人聽聞，同埋亦都係吸引咗甚至國際嘅注意呢？就因為好似頭先啊石頭話，真係唔係賣豬仔咁簡單，佢簡直咧就係罪惡大全。咁呢幾日我哋就喺香港嘅媒體同埋台灣媒體就爆炸咁滯啦，好多古仔出晒嚟，係嘛？即係啲人係點慘啊？點樣個過程係點樣啊？咁但係綜合嚟講，即係話。呢、这個除咗黃賭毒之外，即係喺柬埔寨發生呢個黃賭毒之外，呢啲好普通噶啦，就係、是、牽涉咗詐騙、勒索、老拐、金箍、酷刑、強姦呢啲，即係簡直就係罪惡大全。你話黑社會要做嘅嘢，呢度全部佢齊晒噶啦，但仲更加多。但係最令人震驚而消息係比較缺嘅咧，就係、是、血液嘅。交換即係交易，同埋呢一個活摘血液嘅交易，即係好多人要賣血啦，佢逼你去賣血啦，去強抽你嘅血，有古仔出嚟。但活摘方面就比較少啲啦。但係根據而家咁睇咧，就係呢個活摘器官販賣嘅中心咧，就喺緬甸嘅 KK 園區，就喺呢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中共嘅角色係最主要嘅，可以話佢嘅投資者，佢個犯罪嗰三個。黑金嘅主人嚇，即係我哋會講講佢哋，再加上即係好多嘅黑幫嚇，即係黑幫後邊有中國嘅公安嘅影子，呢啲嘢全部喺柬埔寨係中共喺度扮緊主導嘅角色，可以話今次係中共係沿住一帶一路，佢係將呢啲罪惡咧就係輸出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今次係跨國警匪。同埋黑白兩道嘅大合作嚟嘅，咁啊喺中國嚟講咧嚇，咁當然佢哋就頭先講咗啦，啲幾個嗰三位即係黑金主啦，同埋啲黑社會啊、投資者啊，咁就警察啊、匪徒啊，更加重要，當然就班豬仔啦，豬仔又將佢哋嘅朋友變成豬仔啦嚇，咁就呢個係呢個跨國黑白兩道同埋警匪嘅合作，而本地嘅。情況又點咧？一樣就係、是、有啲係好高層，甚至我懷疑洪森都知道係根本發生咩事嘅，好高層嘅官員，佢係知道呢件事嘅，詐大睇唔到。咁啊，地方政府當然為咗税收，更加詐大睇唔到。當地嘅警察、當地嘅黑幫，全部都出晒嚟。你有咁大嘅罪惡，你當然有後邊有咁多嘅。人員去支撐啦，係嘛？咁多罪案可以發生，當然就係要好多嘅跨國跨部門嘅合作啦。
啱先你讲咗话，佢哋做嘅勾当咧系非常之黑暗恐怖啦，而且亦都系集黑社会之大全啦吓。同时你亦都讲到咗一个关键问题，就系话呢件事咧分分钟系洪森都知道，有冇啲咩证据，又或者有冇啲咩迹象咁啦吓。
咁咧就。今次好多人報道過嘅就係嗰三大巨頭啦，嚟自中國嘅一個咧就係中國雲南省嘅政協委員，佢叫董立成；第二個咧就係商界文人徐愛民，同埋第三個咧係泰國已經落網嘅佘志剛。咁呢三個咧都係被中共列入紅通嘅通緝令嘅。咁但係你話佢係紅，即係紅通通緝令啫喎，佢唔知幾風光。就以呢個最主要人物啦，佘志剛為例，佢打住一帶一路咁嘅旗號，係佢投資咗100多億美金興建咗嗰個所謂嘅 KK 園區，佢叫做亞太新城啦。咁我哋而家即係比較知道嘅就叫 KK 園區，裏面有幾十個詐騙集團喺度嘅，同埋西港特區，佢都有錢攞出嚟，係大筆嘅錢落嚟，佢投資喺度嘅。咁咧就佢雖然被中共通緝好多年啫喎，佢唔使翻中國嘅喎。仲有最好笑嘅就係、是、或者最諷刺就話，2018年11月，習近平訪問菲律賓，咁當時嚟講同呢個菲律賓總統舉行晚宴啦。咁呢位仁兄咧，居然用個假名叫佘麟海啊，其實佢就佘志剛嚟嘅，但係佢叫佘麟海，佢居然獲邀成為即係呢個座上賓之一。咁呢個人就不止係柬埔寨活躍噶啦，佢喺菲律賓亦都係好活躍嘅。 所以咧，就我就覺得，即係呢整件事，呢三個人佢哋身高腰圍嚇，有啲係政協，有啲係名門嘅商人啊，乜人都有。但係佢哋本身就係、是、你表面上睇佢好似好風光，其實就係大罪犯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話，而家嘅發展情況就係話，呢一個罪惡係沿住一帶一路啲國家嚟進行嘅。第一個就柬埔寨啦，我哋聽到緬甸啦，知道有泰國啦，菲律賓係完全冇辦法脱出呢一個咁樣嘅圈子。雖然菲律賓嘅股仔係少啲咁多，但係菲律賓一定有份。杜拜啦、伊朗啦、非洲啦，同埋有好多好多個國家，我哋而家暫時未聽到消息或者係股仔，但係一定有份。咁呢一個整個嘅罪惡嘅運作係沿住一帶一路咁樣開展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帶一路嘅罪惡嘅嗰個模式咧。其實我知道咗好耐嘅，呢個係我做啊喺呢個即係喺呢一個頻道做節目之前嘅幾年，我有個斯里蘭加嘅朋友，佢就講俾我聽。咁我收尾自己即係做咗評論之後，我發覺哇，佢講啲嘢就係我而家睇到嘅嘢。佢話點咧？去到斯里蘭卡就將妓女啦、賭博啦、貪污啊，即係貪污主要拜，即係拜嗰啲當地嘅官員啦。咁就另外就係啲黑社會嘅無法無天啦，入去人哋嘅屋啊，即係隨時去行劫啊，甚至係去 break 建啊，即係入到人哋屋企嚇，冇同意之下，咁就係廣泛咁做呢啲嘢。咁當時我個斯里蘭卡嘅朋友就話，斯里蘭卡係一個信印度教嘅國家，本來就好純嘅，啲人好純，但係佢被中國人搞到咧，真係覺得佢哋好厭惡呢啲嚟到嘅中國人。咁呢啲中國人，因為佢哋係中國嘅工人，或者中國嘅頭目，或者中國嘅啲咩人咧，佢哋係唔受斯里蘭卡嘅佢哋嘅法律所管轄嘅。咁佢哋又係遠離咗中國。嚇、啊，即係山高皇帝遠，咁就算公安有咁好心啊，真係想捉佢啊，都冇辦法。咁所以就係無法無天嘅。咁我呢個朋友講咗呢件事俾我聽之後，我印象都好深刻。咁到而家嚟講，我哋講一帶一路就我就呢個古仔就好鮮明，就重新出現喺我腦海。咁但係問題咧，而家嘅情況比我朋友講嗰個情況又進步咗好多咯。咁以前都係黃賭毒啫，係嘛？最多就係加埋行劫啦。而家嚟講就唔係啦。咁就係搞到就係即係點講登峰造極啦嚇，已經到咗去撈拐啊、去活摘啊、去賣血啊啲咁嘅嘢。咁啊，再加上呢3年嚟嗰個全世界嘅經濟都唔好，好多人真係冇嘢做。咁佢就為咗一個生計，就好多豬仔喺無知之中或者係乜都好啦，搏一搏啦嘅心態裏邊咧，就成為呢一次嘅即係一個受害人。咁而家一帶一路咧，就有一個新嘅名譽。以前嚟講，大家都話佢一個代表債務，代表咧含呢啲參與嘅國家，多數都係窮國，含佢哋於一個陷阱，一個債務嘅陷阱。而家有一個新嘅名譽，即係一帶一路咧，大家就話佢係犯罪嘅溫床，係罪犯集中地。咁一帶一路個名越嚟越好聽啦，就係、是、咁樣。柬埔寨好多人就話佢係即係中共嘅附庸國嚟嘅，咁佢截到2019年咧，中國投資佔柬埔寨外商投資嘅43%，咁即係差唔多外商就冇乜一半就係中共嚟嘅，所以即係柬埔寨係言聽計從嘅。但係今次柬埔寨呢件事，我恐怕亦都係一帶一路嘅骨牌效應嘅第一塊。即係柬埔寨而家係落得一個罪惡，一個咁嘅國家，係咪一個罪惡嘅國家，充斥住呢啲咁嘅嘢，咁樣而佢係一帶一路最忠誠嘅國家，好多人亦都話，因為爛尾工程，當地有好多爛尾工程，所以亦都導致咗呢一次嘅事件。但係從整個比較大嘅 picture 嚟睇咧，個圖畫圖面嚟睇咧，就柬埔寨可能係一帶一路進一步嘅崩潰嘅骨牌嘅第一塊。就係咁樣，咁可能有啲人就話路橋你都唔係幾啱喎。今次呢三位特別嗰三位主要嘅罪犯係嘛？中共唔係話唔對付佢哋㗎，將佢放喺呢一個全球通緝令裏邊㗎，嗰啲係罪犯嚟㗎。另外咧中共已經召翻咗嗰23萬，唉、哎，我聽完之後我都嚇咗一跳。喺北美好多城市都係10萬8萬嘅，23萬係好多人，但喺中國嚟講係冇嘢。 罪犯冇嘢咁樣，咁咧就亦都將呢23萬嘅罪犯咧，全部咧就係、是、放翻去中國。雖然佢哋都好似冇乜起訴，佢哋輕輕放過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咁樣，即係如果你尋根究源嘅話，中共係將罪惡嘅呢個文化、呢個文化價值觀啊，或者佢嘅實際嘅行動帶到呢個國家嘅罪魁禍首嚟嘅。
点解咁讲呢？
嗱，我哋成日都講鐵鏈女啦，鐵鏈女，我哋知道已經係1980年代已經有大規模好似鐵鏈女嘅咁嘅事件發生，掩藏咗幾十年之後，終於鐵鏈女俾絕大部分嘅人好似冰山一角咁睇到中共嘅罪惡係啲咩嘢。而家喺呢一個柬埔寨，其實就係好多情況同鐵鏈女係相似嘅，當然冇鐵鏈女咁悲慘啦，係嘛？始終都係即係個年份比較少啲。但佢當中即係嗰個罪，譬如勒索、老拐、人口販賣、禁錮、強姦，仲有呢個酷刑、官商勾結，甚至係官民勾結呢種咁嘅情況，同鐵鏈女係好相似。即係中共就係將呢一套就帶入去啦，帶入去呢啲國家，或者話帶出嚟呢啲國家。另外一個咧提到咧就係呢個逼啲人賣血。我曾經睇過喺中國大陸一啲文章係講中國大陸嘅賣血嘅情況，就係啲人捉到一啲咧就係比較年輕嘅人，咁咧呢啲人有啲係無家可歸嘅，有啲係自愿嘅為咗錢，種種嘅有自愿嘅，有啲係捉去嘅，就將佢哋放喺一個好似農場咁嘅地方，咁樣就俾佢哋食得好好嚇，俾佢哋當然冇自由啦，但係食得好好，主要就係俾佢哋好似養豬咁樣，定時咧就係去抽佢哋嘅血，抽到佢哋終於死為止。或者呢啲可怕嘅故仔，即係完全當人係當作係奶牛，或者係即係一隻豬，或者係乜嘢，或者係雞會生蛋嘅雞，就韞住佢，farm 住佢哋，然後去攞佢哋嘅血。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活摘啦。咁咧，今次我揾嚟揾去，即係唔係睇到好多實例點樣講係活摘，即係喺呢個柬埔寨。但係咧，活摘同埋呢個血嘅交易咧，係非常之自然嘅。點解咧？因為罪惡到一個地步咧，啲人咧就要揾越嚟越想揾多嘅錢，同埋要睇下有冇市場。而呢一個活摘器官嘅市場係好大，全世界有好多人，佢哋等器官，起碼喺美國起碼等2年都睇你要咩器官啦，2年到10年，同埋乜都有。所以如果個市場係好大，全球嘅市場好大，同埋嘅錢係好大好大嘅。咁所以自然嘅就會嚟到活摘呢一步噶啦。咁咧就我睇翻下啲資料，即係呢個活摘當初咧就係喺中國大陸咧係以前都有，但係係產業化同埋係 structuralize，即係有個結構咧係自法輪功學院、碧海法輪功學院開始。而當時2006年調查呢件事嘅第一個加拿大嘅律師，佢叫 David Natus。佢形容呢啲活摘嚟嘅器官，仲拎去賣呢種咁樣嘅罪行，係呢個星球從來未有過嘅邪惡。我覺得真係佢講得非常之重。亦都我曾經喺度講過，即係呢個活摘器官啊，就頭頭係法輪功學院，收尾就係進展到係即係呢個維族人啦，喺新疆啦嚇，新疆維族人而家成日講佢哋遭受嘅苦難裏邊係有即係活摘呢樣嘢。咁呢一個根據呢個 China Tribunal 人民法庭喺英國嘅，即係正式去調查呢個活摘，我以前講過啦，已經證實呢件事係喺中國完全係成立嘅，佢哋經過詳細嘅調查同埋聽證。咁呢個活摘咧係由中共咧親自去主導，由邊啲人去實行咧？就係由軍隊同埋一啲嘅當地嘅醫院咧共同實行，因為你要攞到呢啲人嘅器官，譬如法輪功學員嘅器官，佢哋呢啲法輪功學員係被困喺一啲嘅黑監獄啊，以前嘅勞教所啊，而家黑監獄啊，或者咩教育中心裏邊，而家即係維族人亦都係啦吓，就呢啲地方通常有軍警喺度把守嘅，所以呢啲軍警係好重要。所以軍警同埋醫院咧，當地醫院咧就合作。咁根據 China Tribunal 裏邊有好多嘅證據，我其中有個證據就話169嘅被中共衛生部呢個認可嘅醫院，認可去活摘嘅醫院，唔係認可去醫人嘅醫院咧，就每年咧呢169個醫院咧，係大概咧就會做6萬到10萬嘅呢個器官移植。 咁咧就喺中國大陸好少人係自愿捐贈嘅，佢以前啲數目真係好好少嘅，得幾百啊咁樣，因為中國文化即係都唔贊成，即係死咗之後，好似西方好多人就捐晒，佢哋唔捐嘅，文化上佢哋唔認同呢一樣嘢。另外死囚咧，亦都係以千計嘅啫，千幾啊，2000美每年。咁呢啲人咧，就中國大陸就話啊，佢哋係自愿捐贈嘅，同埋死囚咧，我哋都係攞咗，佢哋都自愿嘅，所以我攞咗器官，加加埋埋咁少，咁呢6萬到10萬人呢啲器官嚟自邊度咧？咁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咯，頭頭咧就嚟自法輪功學員，佢哋被運嘅時候、被捉嘅時候，佢哋因為唔願意牽連自己嘅屋企人，有好多係唔講自己嘅名，乜都唔講，我唔住邊度。咁呢啲人就係中共就第一批就係摘佢哋啦，因為佢哋冇人知道佢哋係邊個，就摘佢哋。咁咧就跟住就因為錢好多，慢慢咧就係延伸到其他嘅佢哋打擊嘅。新疆人啊，或者係維吾爾族人啊，一啲西藏人啊，一啲良心犯啊，有啲咧就無家可歸嘅，冇人知佢係邊個啊，呢啲罪啱。甚至到最近呢幾年咧，已經係喺武漢有幾個例子，就係有幾個大學生係唔見咗，啲父母一齊揾咗好耐之後，大家好偶然咁聚埋一齊，一講起係同樣情況，就係佢自己喺讀緊大學嘅仔。同埋女係唔見咗，冇人知佢去咗邊，好多懷疑已經俾人哋活摘咗啦。咁呢啲咁可怕嘅罪惡，而家就嚟到去到呢個緬甸啦。
你啱先讲紧话活摘人体器官嘅呢个咁嘅勾当啦吓，可以讲系一个暴利嘅行业嚟嘅。咁究竟佢嘅价钱又或者系佢暴利到咩程度，知唔知啊？
即係講到嗰個利潤豐厚到咩地步咧？我見到海外有講到嗰啲利潤嘅，不過我想用中國大陸嘅數字，亦都講一講。喺2020年咧，喺中國大陸，佢直情係明碼實價喺佢哋嘅網站都寫埋出嚟㗎啦。就係話眼角膜咧就係3萬蚊美金，如果係個心臟咧就16萬，全部以美金計。嗰個腎咧係6萬，嗰個肝咧就係亦都係13萬。即係13萬比較高嘅價錢，咁咧，如果你將一個人嘅眼角膜啊、心啊、臟啊啲咩嘢加加埋埋，你全部摘晒嘅話咧，大概會攞到100萬美金以上。咁你話咁豐厚嘅利潤，呢一班喪盡天良嘅喺柬埔寨無惡不作嘅罪犯，佢會唔會放過？佢會覺得政府都係咁做，中國政府名正言順喺軍警嘅帶領之下一條龍服務，佢哋不但有供應鏈，仲有一個推銷嘅一個網絡，佢哋係向全球咁樣去鼓勵啲人嚟中國啊，即係所謂嘅旅遊以直旅遊就係咁樣。佢話政府都做，我哋點解唔做？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係中國大陸嚟講咧，佢哋係有關移植器官嘅論文係發表咗好多好多，因為佢實在太多 samples 啊。每年有6萬到10萬嘅咁多嘅移植，咁所以佢哋咧可以话呢方面咧系专家嚟嘅。点样摘，揾啲咩人摘，点样保持器官嘅新鲜吓，呢啲嘢佢哋全部系非常之有研究。另外咧就系佢哋点样去推销，向咩人推销，边度会有一啲嘅有市场，譬如杜拜啦，杜拜一个好大嘅市场啦吓。我仲啱就听到个古仔就话。有一個後生嘅人，咁佢捉咗佢啦，咁佢嘅父親咧係願意俾10幾萬美金去贖佢翻嚟嘅，但係結果咧都係死咗。點解？因為杜拜有個好有錢嘅人，佢願意俾5倍咁嘅價錢去攞呢個後生嘅人嘅器官，就係咁樣。咁所以佢哋亦都有產業鏈啦，佢哋有佢嘅推銷嘅渠道啦，咁樣。
而家中共咧唔单止系要用呢啲器官嚟赚钱，而且系要用呢啲器官咧。嚟打通晒佢嘅天地线啊，即系收买啲政要啊，各嘅国家嘅政要啊，包括咗联合国啊，包括咗好多嘅呢啲政要或者系有钱人嘅，咩意思呢？其实而家好多西方人呢，钱已经唔系最重要啦，命最重要。而往往呢啲有钱人呢，又或者系呢啲政要呢，都系年纪相当之大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中共就明码实价，就好似阿陆琪咁先讲紧噶啦，直接就讲俾你知。只要你系帮中共嘅话咧，佢会有啲咩好处俾你？因为呢一啲咧就系人性嘅弱点啊！中共专系揸呢啲弱点咧嚟收买人嘅。
咁所以咧，有时我哋觉得咧，就系中国大陆今次系柬埔寨啊，就亦都系暴露咗，再一次暴露咗佢系几咁嘅邪恶。有好多人话中国共产党咧，你系谂唔到佢有几邪恶。 即係中共只有你諗唔到嘅，冇佢做唔到嘅。嚇，呢啲嘢唔係好事，佢做嘅嘢全部都係邪惡嘅事。不過啊，經過今次嘅事，我諗佢嘅邪惡就比更加多人認識啦。
而家喺东南亚嘅呢个成个产业链嘅呢啲事情咧，其实系非常之恐怖嘅吓。但系唔讲又唔得，正如路桥啱先讲紧嘅，我哋只能够系再一次认清中共嘅邪恶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咧，嚟继续认清中共嘅吓。呢度系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司马南劫数难逃》。
喂，那个司马兰前段时间被人禁咗唔准讲嘢，跟住呢佢就擒擒青想走佬，点知喺上海海关被人捉住。哈，佢今次大镬啦，因为佢参与咗政变想怼冧习近平啊。
嗱，我喺网上睇到一个消息，话司马兰就收到风，习近平布下天罗地网，今次一定要捉佢归案喎。
佢系咪反啊习近平啫？
系啊，话佢同阿赵本山都有份参与一个政变嘅组织。
哦，咪就系阿薄熙来同阿周永康做主谋噶嘛。如果政变成功啊，司马南就系宣传部长，赵本山就系文化部长，孔庆东就系教育部长啊。
哇，咁佢哋咪冚唪唥都可以升官发财？哇，不过好似话呢件事都已经过咗好耐咯。
其实一直以嚟啊。习近平都被人暗算紧嘅，危机四伏。不过而家时机成熟啦，开始同司马南佢哋算旧账啦。
嗱，司马南咧唔系佢嘅真名嚟嘅，佢姓于，叫于力。佢喺网上嘅言论咧，全部都系反美嘅，而且咧佢曾经极力推荐要大家去学习朝鲜。佢话朝鲜系呢个世界最幸福嘅国家。
喂，呢、这个司马南会 short 噶？既然朝鲜咁好啊，叫佢移民去嗰度啊，点解佢又静静走咗去美国呢？
唉，就系、是、有人信佢，中国大陆有好多小粉红，就硬系崇拜佢添。当年薄熙来就睇中佢呢一点，认为佢系可以做到把黑嘅完全讲成白嘅，所以薄熙来喺搞政变之前。2010年嗰时喺重庆搞嗰啲咩唱红打黑，就揾咗司马南去做宣传，同时去嗰度嘅仲有赵本山同埋孔庆东。呢、这个人系所谓嘅北大嘅中文教授，佢亦都系一个极力推崇朝鲜嘅人。佢有一次从朝鲜旅游翻嚟，佢话：我从朝鲜翻嚟啊，我亲眼睇到朝鲜根本就冇穷人，个个都丰衣足食。咁样当时咧，薄熙来就同佢哋讲，党中央开18大之后，我就会上位噶啦。而家我就要喺呢度组成一个内阁。当时咧，佢哋话有啲系公安啊、政法啊，同埋军事方面嘅人物，我喺呢度唔讲啦。不过咧，你哋三个咧分别帮我做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同埋文化部长。咁样开咗18大之后。薄熙来啊，唔单止冇得上位，反而做到阶下囚。当呢个薄熙来俾人捉咗之后，赵本山马上就做咗缩头乌龟。
但系嗰个孔庆东同司马南，佢两个都未知死，仲喺度死鸡撑饭盖，喺个电视上啊，就公开反对温家宝同埋胡锦涛。其实当时阿习近平已经系。铁定咗啊，上位做接班人噶啦，咁咪即系你反对习近平啫嘛？你话习近平忍到而家先至锁佢啊，已经益咗佢啦。如果唔系啊，阿司马南同孔庆东一早就跟埋阿薄熙来去秦城监狱谋奸啦。
喂，点解佢哋净系捉阿司马南，唔捉阿孔庆东同阿赵本山啊？佢哋三个都系内定部长嚟噶噃。
话你听啦，呢三个人里面啊，习近平系最憎嗰个系司马南。
点解啊？
第一，赵本山呢个人呢，佢系老狐狸嚟嘅。当时请佢去重庆嘅时候，佢就同薄熙来若即若离。你谂下，当个部长，佢当然好开心啦。但系佢都睇到，万一呢个薄熙来唔成功点办啊？我岂不是要做阶下囚？于是乎。 之后佢就好少去重庆去支持个薄熙来。咁呢个孔庆东呢，当薄熙来俾人捉嘅嗰一日，就係2012年嘅3月15号，佢確实係企出嚟支持薄熙来。但係之后佢见势头唔对，又缩沙啦吧。唯独呢个司马南支持薄熙来，竟然支持咗成个礼拜。日日喺网上上蹦下跳，话薄熙来系中国嘅未来同埋希望。
哇，薄熙来又系杀人王嚟嘅，如果俾佢做中国领导人啊，仲死得人多啊！好在咧就拉咗薄熙来坐监，要佢永世不得翻身啊！所以差佬们话：嘿，薄熙来应该拉去打靶就真啊！
仲有啊，薄熙来坐监之后，同年。周永康唔系搞咗一次大嘅政变咩？想怼冧习近平，但系咧呢次政变又失败咗，周永康又俾人收监。你知噶啦，周永康嘅官职比薄熙来大好多啦嘛。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司马南又走出嚟发噏风，佢话周永康当权先至可以使得中国保持稳定同发展。
周永康啊！正式是魔鬼来的，他连老婆都杀了。老实说啊，司马南道道都跟习近平作对，所以今次习近平啊肯定掠低他的了。
嗱，这几年呢习近平就不得闲，因为他要对付那些公安系统、政法系统和军队里面反习势力。所以前段时间习近平不得闲去动司马南这些人。司马南咪 hold 住呢段时间就搞嗰啲所谓嘅爱国系一门赚钱嘅生意。
喂，我唔明你噏乜喎？乜爱国可以当系生意咁做嘅咩 ？short 嘅。
系嘅，你哋表面上睇啊，呢种所谓嘅爱国粉红喺网上讲嘢，其实咧佢哋系一个集团嚟嘅，而且仲系一间注册公司嚟嘅。你睇司马南嗰间公司就叫做四月华文，咩意思呢？四月就系四月份啦，就系因为当年薄熙来俾人捉嘅时候系三月份，所以公司就改呢个名叫做四月华文。华咧就系中华嘅华，文化嘅文，佢叫做科技公司。其实成间公司100几个员工，只为一个主播做嘢。为佢策划、写稿、编辑同埋推广呢间公司四月华文，佢嘅老细咧就叫做姚锦，注册资金好犀利噶，几千万美元啊，都系从美国华尔街嗰度私募资金筹嚟嘅。所以呢个金灿荣做嘅节目啊，佢粉丝多到咩程度啊？几千万粉丝，按照佢哋嘅计算啊，广告费用一个粉丝身上都可以赚。最低都一毫子，高啲都几毫子。你谂下，几千万粉丝一个节目就可以赚几百万噶啦。后嚟金灿荣就退出，司马南加入，司马南要求嘅提成仲高到好多。
喂，有冇搞错啊？司马南成日话人哋用外国嘅资金，系外国势力，包括联想集团同埋丁香园，司马南都话佢哋系卖国贼。其实丁香园只有千分之二是外国资金，但是司马南的四月华文，他是百分百的外国资金啊。
喂，照司马南这样的逻辑，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这种外国是一门生意的做法，在中国大陆是很普遍的。你看过胡锡进啊，成日见佢喺网上讲呢样讲嗰样，都以为佢个人嘅观点，其实唔系噶。胡锡进亦都属于一个公司嘅，呢间公司叫做德尔公司啊，就系、是、不得已个德尔。呢间公司嘅注册地址咧系喺上海，但系佢嘅资金亦都系来自外国嘅。呢、这个德尔公司同时同两个人签约。一个是胡锡进，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李毅。这个李毅就是成日在网上讲要打台湾，留岛不留人啊，还说整个台湾只有2300万人，我们一个省的人拿一半过去就可以补充晒了，可以杀晒所有台湾人都没有问题，最紧要是将台湾拿返返来。这个李毅呢是从美国回来的，他自称是一个大学教授。 佢话呢次疫情美国死咗几多万人，佢话我哋中国只死咗4000人，其实呢个4000人都系大大缩水噶啦。佢哋话死4000就等于冇死人。呢两个人做嘅节目啊，嗰啲粉丝都差唔多成亿人。你谂下呢间公司平时赚流量嘅钱可以赚到几多啦？仲有一个叫做李子七嘅节目，佢又系一间公司策划嘅啊，佢喺全世界嘅粉丝啊，仲多过胡石俊嘅。佢嘅节目主要系宣扬中国农村嗰啲农民啊，佢哋嘅生活非常之悠游同埋幸福。
喂，真唔真啊？其实睇系咩农村啊？喺大陆有啲农村啊，话啲细路仔连糖都未见过嘅。
你知啦，大陆讲大话可以呃到好多西人嘅，但系呃我哋自己中国人咧就好难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司马南难逃劫数。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拜登又一芯片大动作钳制中共，美国芯片联盟抗共，专家分析韩国角色，中美就中国公司审计达成协议，为了离北美更近，中国企业涌向墨西哥，限电危机持续，川渝电力缺口严重打击经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时间8月25号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加速启动2800亿美金芯片和科学法案，长期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投资，专家指这样将压制中共。该行政令设置实施芯片法的6个优先事项，包括严格的申请审查、关注国家安全需求、减少对外国生产依赖、保护微电子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等。此前本月9号拜登正式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25号晚，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推特发声明说，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部署这些资金，同时确保尽职调查所需的时间。该计划是对美国长期经济与国家安全的投资，我们将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它成功。台经院产经资料副总监刘佩珍认为，这个将使现阶段整个相关产能的转移慢慢减少往中国移动，逐步再回流美国。他对希望之声说，美国亦借由这次美国制造以及联盟的方式，矫正了过去十几年来整个半导体产能过度往亚洲倾斜，特别是往中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公司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过去数年间美中关系恶化、冲突、对立的增加，亦令世界看到中共的目的和野心，两霸的对抗，科技的发展就需要国家的支持。他分析，美国了解到芯片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与利益，对美国来讲，战略的策略的改变是很重要的，是未来3到5年补贴这个企业在美国生产，表示美国政府意识到急迫性，的确对这个美国未来芯片生产供应链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会对中共芯片发展的抑制起到很好的作用、钳制的作用。此外，拜登还命令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领导设立16人组成的跨部门芯片法案实施指导委员会，以监督资金的推出。商务部还启动 chips.gov 网站，作为实施的中心枢纽，包括资金获得的机会和时间表等。刘佩珍分析，未来中国半导体的发展、技术上的突破恐怕必须依赖自身，但是这部分关卡在美国依旧掌握了半导体的先进设备及成熟制程设备。另外，核心的一些关键芯片目前亦依旧是由美国业者进行寡占，这个当然对于中共进行单点的突破上，其实未来都还是会有相当的困难。商务部何时正式拨给潜在的申请者资金，该程序需几长时间还不清楚。 芯片法案特别设立防火墙条款，禁止公司在获得联邦资金后十年内在中国等国家投资部分芯片厂或半导体设施，以确保该法案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保护。余伟雄分析，芯片已不再纯粹只是一般的产品，有它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希望世界最先进顶级的厂商到美国设厂，比如台积电。芯片又是军事上国家安全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美国亦同韩国、日本、台湾组成芯片四方联盟，同这个法案都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未来中共想要这样的芯片自主比较困难，中国未来的芯片的发展可能就会比较暗淡。在美国发起晶片四方联盟围堵中共半导体发展威胁下，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韩建交30周年商务合作论坛视讯致辞，称两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称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近期以来，韩国与美日台的芯片四方联盟中态度显得有些谨慎。专家分析指出，目前韩国政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仲是偏高，造成了一种挑战。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希望之声话，目前韩国政府是倾向于走亲美抗中路线的，但是现在韩国与北京政府的经贸合作对这样的路线是一种阻碍。他对中国还未有采取很明确的所谓对他的这个防堵的路线，主要是因为毕竟韩国的这些半导体的产业链对于中国的这个市场依赖的程度还是非常高。比如说他的这个单单，他的海力士在无锡厂所生产的这些低润的晶片，实际上就占了这个海力士全公司 50% 以上的产能。所以但是同时间你亦看到已选总统他亦表示说他愿意接受第二套的萨德系统，所以就是说他在无意之间或者说在一些不要那么高调的这个情况之下，很明显还是展现出来他是比较亲美的，然后对中国确实有高度戒备，但是又考虑到企业的实质利益。颜慧欣表示，他认为韩国最终还是会选择要加入现在美国主导这个晶片联盟，但是在这个之前，韩国还需要继续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降低这部分比重，提升国家实力，才能够真正强化对中的对抗。华盛顿同北京达成了一项协议，让美国会计监管机构检查在中国企业的审计。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个做法可能伴随着北京的让步产生。该协议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检查员前往香港或中国大陆进行检查。美国监管机构表示，他们预计美国检查员将在9月中旬前到达现场。官员们警告说，他们将不得不迅速开展工作，以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中国是否遵守美国法律的评估。虽然双方都用乐观的语言来描述该协议，但是两国似乎在协议中关于美国监管机构检查中国审计的详细程序的内容上存在分歧。还不清楚的一点是，美国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在没有中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检查。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P 说，该协议是向前迈出的第一步，称中国政府说允许监管机构完全访问审计工作底稿、审计人员以及检查和调查任何公司的关联信息，没有漏洞亦没有例外。 PCAOB 主席威廉姆斯声明说，真正的考验将是中美的协议是否转化为实践，让美国发起完全访问。日经中文网报道称，中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正在展开对墨西哥的投资，希望通过进驻与美国签有贸易协定的墨西哥规避对华关税。尤其是上海疫情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仅中国企业，一些外资亦准备将供应链搬出中国。一家美国做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多年前就在江苏常州设厂，同时在墨西哥亦有工厂，但是由于没有达到在墨西哥本地的生产 50% 的比例，未能享受关税优惠政策。上海疫情后，这家美国公司正在考虑将工厂全部迁往墨西哥。 墨西哥经济部统计显示，中国包括香港对墨西哥直接投资2001年达到6亿美元，同比增加 76%， 创出有可比数据的1999年以后的新高。对墨西哥展开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至今已有1289家，随着企业进驻，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额亦在增加。墨西哥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2021年达到1010亿美元，比五年前增加五成，逼近美国的一半左右。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越来越多面向北美市场的企业正在努力将制造生产迁往离美国更近的地方。咨询公司科尔尼在今年三月开展的全球调查显示，70%的 CEO 表示正在评估或已完成或计划将业务转移到美国附近的墨西哥、加拿大、中美洲等地区，其中17%的 CEO 表示已经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8月26号，根据上海证券报的报道，中共国务院调研组前往多个川渝地区水电站查看电能供应缺口问题。当局宣称这一做法是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20大召开，亦是在本州、四川、重庆等地区民众表示，限电问题仍然在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轮流停电仍在出现，而热浪已经持续数周，造成大面积的经济破坏。纽约时报报道说，目前川渝地区的电力有 75% 依赖水坝，限电导致工厂关闭、物流延误，打击了20大之前重振经济的路径。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当地市民表示有多个街区一日停电10多小时。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对希望之声说，这一次中国极端气候确实应该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有，至少我有记忆当中仲未有出现过咁严重的这个气候。他表示他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影响，现在仲未有完全睇到，后续你马上会睇到，一个粮食肯定减产，另外好多的地区蔬菜供应就会出现问题，属于菜篮子的问题。李恒清话仲未有办法去评估，因为现在仲未有结束，但是现在几个地方，第一个农业肯定是受影响的，因为这个稻谷、水稻现在是受影响。另外好像东北地区有一些地方亦是有干旱的，有地方涝，有地方旱。另外一个原因停电，因为现在大量的要用电，用电分配又不平均，所以肯定会影响到工业生产。好像刚才讲到的，就不用说汽车零部件受影响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宣誓书大半被涂黑，扎克伯格爆 FBI 同亨特拜登黑料。美议员说对集权一是抵抗一是低头，美国将宣布对台军售。北京妥协害怕下市，允许美监管机构赴港审计报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6号中午，美国司法部公开了批准对川普海湖庄园发出搜查令的宣誓书，但是公开的宣誓书已经经过了大量编辑，就在外界大量质疑 FBI 执法动机之际， Facebook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意外地爆出 FBI 和亨特拜登的黑料。26号司法部公布他们编辑过的搜查令申请宣誓书被法官规定的时间中午12点晏了半个钟头。这份经过编辑过长达38页的宣誓书，其中有大约20页的内容被大量或者完全涂黑。8月22号莱恩哈特法官要求司法部解密宣誓书的内容。 他说由于公众对搜查川普住宅的关注，政府无法讲明这些行政行动是出于担忧的理由，所以政府要证明他们密封宣誓书是合理的。但是莱恩哈特同意了司法部提交修订版本，现在宣誓书有超过一半页数的内容都被涂黑改动过。那里面隐藏了什么呢？接下来法官会不会要求司法部公布更多内容呢？川普的律师哈巴早前估计，经过编辑过的宣誓书不会留有对川普有利的证词。目前川普的律师已经提起一项法律动议，动议文件说 FBI 拿走了受保护特权文件的一些材料，比如照片、手写笔记和多本川普护照等等物品，这个已经超出了搜查令的合法范围。 FBI 突袭川普屋企的过程受到两党和美国人的普遍质疑，认为 FBI 的行动有政治动机。26号，扎克伯格意外爆出在2020年拜登参选前夕亨特拜登的那些黑料被纽约邮报爆出之后，纽约邮报被 Facebook、 推特等社交媒体封杀，这个背后亦有 FBI 出手干预的影子。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8月25号，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在采访度透露，亨特的负面报道在选前被爆出之后， FBI 确实有出面提醒 Facebook 应对选举前的信息保持警惕。扎克伯格明确提到 FBI 在其中的角色，他说基本上这里面的背景是 FBI， 是 FBI 来找到我们团队里面的一些人，他们说只是想给你们知道你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我们认为2016年的选举中就有很多俄罗斯的宣传，我们注意到会有类似的信息，所以要保持警惕。扎克伯格特别提到 FBI 没有明确说要警惕纽约邮报的报道，但基本上符合所说的这种模式。而扎克伯格亦为 Facebook 辩护，说 Facebook 的做法相当合理，一方面是因为竞争对手推特正在更严格的全面封杀，而另一方面他觉得 FBI 是专业的执法机构，所以他们的提醒要重视。有美媒结合 FBI 对川普抄家事件指出，扎克伯格的爆料只会令力挺川普的美国人更为不满，引发他们的激烈反弹。有网友说扎克伯格的爆料其实在度佐证 FBI 在度袒护亨特，亨特的电脑里面有黑幕，正是因为会对拜登选举不利先被 FBI 压了下来。现在民主党要抛弃拜登了，很多民主党候选人不愿意拜登助选，连扎克伯格都看到前景不妙亲自上。扎克伯格的话，自证 FBI 已经成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而主流媒体早就被左派控制了。26号有消息说美国政府最快会在9月宣布对台军售的事，同时8月以来美国第三波国会议员代表团已经到达台湾，并且表示对于集权一是抵抗一是低头，没有灰色地带。而就在台湾中科院试射无限高导弹回击中共之后，中共国防部却罕见拒绝发表评论。据路透社报道，为了应对中共的挑衅，未来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之内，拜登政府将批准一些对台军售案，表示对台湾的支持。据三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批准将聚焦在维持台湾目前的防御系统，并批准现有的请求，华府可能不会提供激化紧张局势的新武器。消息人士透露说，可能会尝试将一些物品送到台湾，而不仅仅是武器，可能是一些补给，可能有更多的弹药以及低级别的物资，以防发生禁运。消息人士说，相关资讯最快将在9月宣布。他们指出，这个将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共的封锁式演习并没有动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专家认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环台军演无疑是一记警钟，华盛顿应为台湾做出更多行动。现在有更多美国议员访台。8月25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 率领八月份第三波代表团深夜抵达台北。他今日下午发表演说，他说对于极权的崛起，世界面临了选择，是要挺身抵抗定是向极权低头，没有中间选项。他表示来到台湾就是相信我们可以赢得胜利。对此，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对布莱克本访台表示抗议，但五角大楼回应说，美国当然会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来确保国会议员的安全，无论他们选择何时何地出行。现在两岸情势急剧升温，外界分析中共恐怕会尝试全面封锁，逼台湾当局让步。而台湾到底怕定是不怕呢？台湾中科院8月18号、19号、25号、26号一共四日火炮试射，台东和屏东两地试射无限高导弹，而这个是中共军演以来台湾首次大规模试射导弹。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科院试射无限高导弹这件事，原本一直强硬的中共国防部却在25号拒绝对这件事作评论。据阿波罗记者的报道，在中科院试射无限高导弹之后，台湾退役陆军少将于北辰在节目中就爆出猛料，他说共军的演习并不影响中科院的导弹试射，这个导弹射击可以打1000公里以上，中科院在屏东、台东交界的地方开始做射击，中共就派了观测船还有驱逐舰在射击的范围之内不走。当时中科院就透过雷达的管道广播说，你不走我们就要射击了。大家估计他走了没？于北辰少将说跑得很快，非常快。于北辰说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因为导弹不长眼，我们是试射。对于这次试射导弹，军事专家苏子云说，这个可以产生两个效应，第一个就是表明台湾防卫意志和决心，可以安定国人，第二个亦可以阻吓共军，就是说他如果要发动战争很可能不会成功。毕竟台湾的防空导弹密度现在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在阿里巴巴自动在美退市之后，又有五家中共国企，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上海石化股份公司亦在近日宣布了退市。而8月25号媒体报道，中共允许美国监管机构赴港审计报表，中共的举动无疑是重大转变，显示出正在妥协。据多家媒体在8月25号的报道，美国和中国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美国上市公司监管委员会最快下个月可以前往香港审查中概股企业的审计底稿。中共拒绝美国审计中企在美上市的20年僵局，现在想借道香港的形势来打破。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共监政会正安排在美上市的中企及他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审计底稿和其他资料从中国送到香港，而美国上市的审计监管委员亦会派人到香港审查。他们还说，只有在美方确定对审计底稿有完全的访问权限的前提下，才能够达成最终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告知企业，只要他们遵守国内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规定，北京将支持中企在美国上市，当局还将允许美方不受限制地访问企业在香港的审计记录。美国证监会办公室前负责人保罗·莱德表示，五家央企集体退市其实是一个信号，标志美国证券交易所要求对中共审计的美中协议正在取得进展。美国证券监管机构亦表示，他们需要完全访问公司未经编辑的审计文件，然后才能够确定是否合规。美国监管机构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必须符合美国会计审计的要求，如果连续3年达不到标准，就会被强制退市。中企要穿上美国上市股票的名牌，就要符合它的条件。而美国监政委已经给了中企2年时间，目前全世界在美的上市公司只有中共和香港，仍然违反美国证交所的规定。好了，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时间又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